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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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是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今天已经是5月3号哦。啊，下个礼拜一呢，其实会进行到我们24节气当中第7个节气，叫做立夏。那讲到夏这个字，我觉得大家应该最近蛮有感的哦，因为连续几天呢，天气都蛮热的，然后都就是很想要开冷气啦，真的是很像夏天哦。那立夏这个节气呢，今年是落在5月5号清晨的5点13分开始。那立夏这个节气之后呢，就代表说地球的北半球白天会变长，然后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那提醒大家哦，在立夏这个天气当中啊，当然除了天气会越来越热之外，其实接下来呢也是会渐渐的迎来梅雨季哦，所以呢就想特别的提醒大家啦，除了你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之外哦，就还是要预防中暑这件事情，就毕竟最近气温比较高一点啦，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呢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的人啊，或是需要去户外运动的话，也不要忘记做一些预防中暑的措施咯。
The hot water is roaring, waiting for pouring. It tastes so rich, don't know what to do, baby. Kids, I want night, kids, I must, I wanna. A cocoa on the mama leaves in the world. Come on, hey, let's get to the kitchen, baby. Let the break begin. Turn all that text out of here, make it cold. I've got thoughts like I need. A cup of coffee, that'll be alright. Do this, honey, yeah, goodbye. So let's get to the kitchen, baby. Let the day be done.
Oh, dreaming, I'm fading. Shady days, so wasted from this baby. Shaded, I've been sitting back and white.
그새끼나라도오세
I'm turning on the lights. Shut the water down in my good eye. Don't care if I am a daydream. Then you make a fake cream for me. Could I take it and make me?
I like my best. Sometimes I wanna be right. My life, my life, my national. I had to miss the ghost. She might have already. You could have done. Don't be okay. Let's get to the kitchen, baby. Sit up, baby.
just maybe, shady. I was sitting by no saying, my love is all on to me. Better escape to the kitchen, baby. Let the break begin. Tell me, take down a hippie gorgeous. I sit down, I'm shocking it. The clubs are calling and I feel alright.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会介绍到一个基金会，他们呢是针对听损儿童，然后给予他们许多资源上的帮助啊。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议题倡议，就是告诉大家说，诶，听损儿童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征兆，以及呢最重要的就是儿童呢可能在出生后还有在上学之前这个听力筛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仔细的介绍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区中心的听力师杨从慧，那他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哦。我们首先跟从慧打声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雅文基金会南区中心的听力师，我是从慧。
您好。是，那从慧现在在基金会当中主要的工作内容服务内容是哪些呢？
我主要是服务听损儿童，然后我们是提供他们像是听力检查或者是听力相关的咨询选配的建议，这些我们都会提供。
是，那雅文基金会其实在它的全名啦，就是说要帮助听损儿童嘛。但就是想问听力师，雅文基金会它的缘起是怎么样子创办？那为什么会想到说，诶，要举办一个基金会来特别帮助这些族群呢？
雅文基金会的缘起是一位名叫郑雅文的孩子，那他是我们基金会创办人林安宁女士还有董事长郑清明先生的二女儿。那他是一位先天性极重度的听损者。那在童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创办人还有董事长发现说，孩子对于听反声音的听反应是没有很理想，而且没有正常的发展出口语，所以就有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那当时其实会发现在台湾其实是这方面的资源是蛮匮乏的，所以他们就有找遍很多的资源，希望可以去帮助雅文，那包含是像国内或者是国外。那在起初的话是发现说孩子戴上助听器还有就是请家庭教师来教他说话都没有起色，所以最后就有植入人工电子耳，而且有去找了国外的听觉口语教学法的专家来教导雅文，之后雅文才成功的学会了开口说话。那其实我们的董事长就是跟创办人林安宁女士就是有觉得说，其实获得的帮助其实是对于我们就是孩子就雅文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就会希望说台湾也能够让其他的听损儿童都有这么好的帮助，所以才在1996年的时候成立雅文基金会，然后将听觉口语教学法引进台湾，然后并且把它转成中文系统，然后请了专家来台湾培训在地的师资，就是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学会听语说。
因为刚才有讲了，就是可能大家在路上会看到一些是比手语的朋友们嘛。那我发现一件事情，我错了，就是即使他们在听力方面有一些损害，但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学习的方式来讲话的，对不对？
没有错。
是，所以说啦，就雅文基金会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教育的资源还有协助的方式哦。那能不能请听力师稍微介绍一下说基金会目前有提供哪些协助的资源呢？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蛮多小朋友他的残存听力是还有的，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能够让他可以透过听觉口语教学法去学习听跟说。 所以雅文基金会有教学部门，它可以提供一对一的课程，去教导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去来学习。那另外的话，因为要有好的学习，一定还是要有良好的听能嘛，所以我们还有听力部门，去可以提供他像听能评估、卫教这一类的，让我们的孩子佩戴合适的辅具，才可以有良好的效果。那另外的话，一线服务的就是我们的社工师，那我们的社工师可以协助家长，就是媒合他需要的资源，还有就是在家长比较可能比如说家庭的资源不足，或者是心灵上是有比较脆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时的提供他心理支持。
那雅文基金会有比较主要的服务对象或者是年龄层吗？
对，我们主要服务零到六岁的听损儿童。那如果是六岁以上的儿童的话，有其他听力相关的问题，也都还是可以再额外的咨询我们，我们会提供相对应的服务。
那刚好今天就跟听力师来聊聊关于听损这件事情。那其实就跟刚才有稍微讲到的一样，有些儿童呢，他可能即使听力上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就是有损害，但他可能还是有听到一点点声音哦。那所以如果要严格或者是应该说正确的来讲啦，听损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确实我们有蛮多家长在初期接触到听损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而且甚至会认为不是他完全听不到声音叫做听损。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在临床上就会将听损量化。那要在讲这个概念前，所以想要先跟大家提到两个名词，就包含像是频率。那所谓的频率的话，其实就是像像我们走在路上，我们可能会有听到路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包含像是汽车的声音，或者是狗叫声、鸟叫声，这种会听起来觉得好像有比较低沉、有比较尖锐的声音。这其实代表就是它的不同的频率。另外一个想解释的专有名词的话，它叫做分贝。那它其实是音量的一种单位。那像我们在做听检的话，其实蛮多家长他们收到的资讯可能就是多少分贝。那这个的话意思就是告诉说我们的小朋友他要到几分贝他才听得到声音。那一般的话，我们儿童的标准其实会说必须要在15分贝以内才算是听力正常。所以当我们任何一个频率有超过15分贝的话，其实就会认定我们的孩子是听损的。
可是如果说我的孩子可能被检定出可能有点听损的风险，那我即使有发现了，可是以后呢是有可能可以恢复的吗？
听损的话，因为它的样态其实蛮多样，然后它的原因也非常多，所以才会需要就是比较完善的去评估，而且到有部分可能是可逆的，也就是可以治疗的。那也有部分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治疗，所以我们就会需要详细评估之后给予建议，看是要治疗还是要介入。
那这个听力有一点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想请问听力师啊，就是所谓听损嘛，但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应该说它的原因可能是遗传啊还是疾病比较多呢？
如果是先天性听损的孩子的话，我们多数都是有可能是来自于基因的问题。那当然有少数如果不是基因问题的话，它有可能是跟他的孕期中的感染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的感染，这些都有关，都有可能会导致听损。那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它可能是孩子感冒啊、中耳炎啊这些导致的暂时性听损。
所以说啦，就是会造成听损的原因真的是蛮多样的。那可能像这些事前的筛检啊，或者是有一些及早的征兆，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那不过啦，如果我万一家里的儿童他们真的出现了这样子听损的状况，可能以后呢有一些常用的辅助工具，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啦，就是可能是儿童啊，他常用的这些辅助工具会有哪些呢？
我们基金会的孩子的话多数都是佩戴助听器。那像是有可能孩子在听力损失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会佩戴到人工电子耳。 那在孩子，我们孩子就是入学之后，也有可能会申请到远端麦克风系统。
嗯嗯嗯，所以说也是有蛮多种不一样多元样态的辅助工具哦。那不过啦，其实针对听损儿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困扰的地方还是说，诶，我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去辨认他可能的征兆啊？或者是我万一遇到这个状况，我怎么样子才可以去寻求协助？以及呢，最重要的，该怎么样保护儿童的听力哦？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我们待会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懂得闭嘴，就算年少人出鱼尾，扒拉上才发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的理智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用行动牵动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万事皆可大，让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懦弱不懂的哲学，去观察人生的侧写，
那些新高度如何推开机关，把他们招数要认识心里的苦，从身向后可否虚无恬淡，一切道理只能一回不能言，
最高最低的跳最高，通过一笑我冲破大气层，犹如麦大春力了无痕，
最高音质轻悄悄，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风水无痕，
很好很好，我挺好的，没事的， I'm OK I'm OK。 哎呦呦，
我有一把尺，要忘记羞耻才放下面子， 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会醉，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金柱的刺，字墨着黑笔，那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继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杨从慧听力师哦，我们再跟他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其实就介绍到了雅文基金会它的算是发展的缘起。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听损儿哦。那其实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爱非常爱自己家里的小孩，就是不愿意他们身上可能出现任何的可能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呢，万一有、哦、就是遇到家里的婴幼儿、家里的儿童出现这样子听力不良的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哦？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就是人类在出生之后，到底多久开始才会有听力啊？
其实我们在出生前就已经有听力了、
哦、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有了。
对，
那首先想先请问听力师啊，就是我们要从哪些征兆去判断出说诶，可能也许他的听力上啊就有点比较没那么方便，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听力损害的征兆呢？
好的，那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孩子他应该要有发展出不同的能力。
嗯，
所以我们相对应其实要去观察的点也会有一点不同。
嗯，
那像是宝宝时期本来就对声音的反应可能是没有那么好观察的。
嗯，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从有没有惊吓反应，
嗯，
还有就是在无意间是不是说他对于声音其实还是有一些
反应，
比如说对，像是在喝奶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一些突发的声音而有停顿，
嗯，
或者他可能反而会得更快、
嗯、
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听到声音的反应、
嗯、
那当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他的行为反应是比较明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实际的去观察他对声音是不是都比如说他对于指令是不是能够听得懂，
嗯嗯嗯，
或者是说会不会常常搞不清楚别人在哪里跟他说话，
嗯，
或者常常需要别人重复说的内容，
嗯，
那当然如果发现说孩子有可能比较有专注力没那么集中、
嗯、
这个也有可能会跟听不清楚有关系、
嗯、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像是口语，就是讲话不清楚啊，表达的句子总是没有办法很完整，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潜在我们可以去观察的现象。
嗯，所以说如果假设是一个小宝宝好了，就我到底要怎么判断说他是因为可能其他原因才有了那些反应，我要怎么判断说他是真的因为他听到某个声音才被吓到，而不是说他可能被其他的可能尿布啊或者是有人摸他觉得不舒服影响呢？
其实我们在观察听反应的时候，我们都会尽量先去观察宝宝在没有任何声音的情况下，
嗯，
他平常的反应是怎么样，
嗯，
然后要去单纯的观察他听声音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会尽量避免有其他的像是刚刚提到的触觉上的刺激，
嗯，
或者是视觉上的刺激，就是避免掉这些刺激之后，可能在这些条件都是固定的情况下，孩子行为上的改变，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这个是听到的一个反应。
嗯嗯，所以还是要经过蛮长时间观察耶。
对，我们通常就是会建议还是要长时间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因为他有可能会受到当下，比如说我可能当下生理状态没有那么舒服啊，或者是今天刚好情绪没有那么好，那他就有可能会有就是反应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
嗯，可是如果说是再大一点，可能我到了比如说两三岁，那有可能有些小孩已经是大概听得懂指令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种时期好像又更难判断了，因为你不知道他说他到底是故意在那边尖，还是他故意真的听不到。就我觉得这个分辨好像蛮困难的耶。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还是会建议是长时间的去观察。
嗯，
是，因为其实毕竟大家不是专业人员，所以要真的完全透过观察去判断孩子是不是听损，真的会蛮困难的。
嗯，
那我们会建议其实可以利用像我们雅文基金会，我们官网上面都有像是微听损的警示量表，
嗯，
或者是我们也有儿童的听能表现检核表。那如果说有担心的话，也可以先上网，就是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去试着填写看看。那当有疑虑的话，都会建议还是可以去 医院里面去安排比较详细的评估。
那我想请问婷理师啊，就是依据您自己遇过的这些比较具体的个案来讲好了，当然是在可以透露的这些范围里面啦，就是您遇过说这些带小孩来可能跟雅文基金会求助啊，或者是已经来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检查治疗的这些父母，他们大多都是从哪些比较具体的行为观察到的？
因为我们是服务零到六岁的孩子，所以大部分当然还是来自于全面性上的听力筛检，未通过的孩子，然后在医院做过确诊之后，就是才来到基金会。那也有少数的孩子，他是透过像我们今天后面会讲到的，就是学龄前儿童听力筛检，有部分的孩子是因为这个筛检去意外发现到孩子有听损，那当然也有家长，可能我们比较明显的表征其实就是孩子讲话不清楚，或者是他的语言能力真的是比较明显的落后，那就也有可能会去怀疑到是因为听力的问题，所以后才被确诊听损，然后来找我们。
原来如此。那如果说啦，真的是已经出现这些症状啊，应该说状况的话，就我到底怎么样子去寻求协助会比较好呢？就是以台湾目前有的这些资源来讲，
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怀疑孩子有听力不良的情况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应该要尽快到有聘请听力师的医院，然后挂号耳鼻喉科，然后再请医师安排听检查。那当然如果大家可能会不晓得哪一些医院有听力师，那就可以参考我们的国健署公告的新生儿听力筛检确诊医院，那这些医院可能会比较有经验，知道要怎么样帮助儿童听检，或者是提供相关的处置建议。
那其实刚才在节目的前面呢，就跟从慧听力师聊到关于听损的原因嘛，那有的是可能疾病啊，然后有的是先天遗传哦，但是呢，因为刚才前面讲的，其实好像蛮多都是可能像听医师说的，就是新生儿检查、新生儿筛检的时候筛检出来嘛。那新生儿时期检查出来这些，应该都是属于天生的比较多，对不对？
应该说，我们的听损它有分先天跟后天，然后有出生就发生，或是之后才发生，这个我们叫做迟发性听损。所以，当我新生儿听力筛检，就是有发现是听损，它有可能是先天，也有可能是后天因素导致。
所以说都不一定都是完全先天下来的啦。那其实刚才有讲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迟发性听损嘛，这个听起来好像跟先天不太一样哦。那能请听医师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迟发性听损呢？
迟发性听损的话，其实从名称应该蛮好猜到，就是这个代表就是出生的时候听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在成长阶段中才出现听损。那所以这一类的孩子，通常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新生儿听力筛检是通过的，可是后续有可能家长会觉得孩子对于声音的反应好像不太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会有一些讲话不清楚，或者是语言发展比较慢的这一类的孩子，对，那他就有可能会甚至大一点的孩子，他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去告诉父母说他觉得他听不清楚。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后天的迟发性听损来讲，会蛮多，就是会像感冒、中耳疾病导致的暂时性听损。那这一类的听损的话，他其实只要有接受到适当的治疗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比较不幸的就是有部分的是永久性的听损，那就会像刚刚说到，他可能是先天的问题，包含像是基因啊，或者是构造的因素。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后天的因素，像是过度暴露在噪音环境，或者是一些感染导致的疾病都有可能。
那这个迟发性听损跟先天性，它在比如说生活方面啊，或是学习发展的这些方面，就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我举例来说好了，就是我遇过几个是就是视障朋友，那有的人可能是后天才视力下降，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有先有过视力，然后后面才就是失去视力之后，就生活上可能落差或是心理上落差很大，就很好奇啊，迟发性听损跟先天性它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吗？
迟发性听损的孩子，因为他发 就是出现听损的时间点会叫先天性听损孩子来得晚，
嗯嗯，
但是每一个孩子他出现听损的时间其实也不太一样，
哦，
所以比较难去很有系统的回答主持人，就是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嗯嗯，
但确实有部分如果他是比较晚才发现迟发性听损的话，
嗯，
那家长给我们的回馈会是孩子可能他曾经是有发展出口语，或者是他成绩表现都很不错，
嗯嗯，
可是后续才会发现说怎么孩子开始越来越听不清楚人家说话，越来越不说话了，
嗯，
然后那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自己也会就是比较会有一些心灵上的，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觉得好像以前听的不错，
嗯，
就是他会希望自己可以听得好这样子。
嗯，可是如果说他真的有了这样子迟发性听损的状况啊，就对他未来不管是上学还是一般生活来讲好了，就哪些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其实听损的话会有分不同的程度，不同的类型，或者是不同的原因，
嗯嗯，
所以在每个孩子他本身的条件，甚至他可能本身在学习能力上面就会有一些些落差，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受影响的面向都会有一点的不同，
嗯，
有些孩子他可能是在学习上，就是我们正规的课学习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感觉到的困难，
嗯，
但是我们也有孩子他其实学习的课业成绩很好，但是他因为可能不善表达或者是在情绪的部分没有办法达得很好，所以在就是他
真
的一些人际上就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嗯，
所以其实各方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嗯，所以说保护他们的听力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不过呢，讲到保护儿童的听力啊，刚才聪师其实有讲到说就迟发性听损它有个原因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嘛，那所以说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怎么样子去保护儿童的听力，那或者是说有哪些不太好的习惯影响到他们听力受损的呢？
其实根据 WHO 的研究有提到说，其实儿童的听损原因有近六成它是可以避免的，
嗯，
所以真的蛮鼓励家长要去特别留意这些日常的保健，
嗯，
那包含像是不要过度的暴露在危险的音量，因为其实像我们一般85分贝以上就会被视为是危险的音量，
嗯，
所以在如果我们有察觉到说环境的音量其实是偏大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应该是如果可以就直接离开现场，
嗯，
或者是就可以戴上隔音的耳塞或耳罩去保护我们的听力，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是外耳或者是中耳的一些问题尽量去避免，比如说我们不要自己去挖耳朵，避免伤害到我们的鼓膜，或者是可能我们的耳垢其实它是可以被自行的排出，但是因为我们的过度的挖耳朵，
嗯，
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耳垢越来越里面，
嗯，
或甚至去伤害到我们的外耳道，导致外耳道炎，这些都有可能。那像刚刚提到的一些中耳问题的话，其实像孩子如果有感冒，或者是有主动表达说耳朵会疼痛的话，我们都建议可以立即去耳鼻喉科去就医，
嗯嗯，
看看是不是需要做到治疗，
嗯，
那再来的话家里如果有人有吸烟的习惯的话，我们也是尽量让孩子避免暴露在二手烟之中，这都可以去减缓他们中耳炎的发生。
嗯，刚才听力师讲到了一个习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会在家里做，就是挖耳朵这件事情，就有些小孩会抱怨说啊，耳朵痒痒的很不舒服，那就去挖个耳朵，但实际上这个行为是不是好像不太好啊？
对，其实我们的外耳道它会自动清洁，
嗯，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挖它，甚至我们的耳垢它是可以有一些些保护的功用，
嗯哼哼，
所以如果我们太过度的清洁它，有可能反而会去破坏了我们这个保护的能力。
嗯，就是我觉得凡事就是不要过度啦。好的，那今天跟听力师聊到了关于听损这件事情哦。不过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里面讲到说，关于听力筛检，那我觉得事前筛检出有任何的问题，及早的去检查出来，这样子呢就可以及早的介入啊，及早做治疗，都相对来讲啦是会比较好的，哦。那不过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是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那今天跟我们来聊聊的是雅文基金会的杨从回听力师。那我们先跟听力师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
是，那刚才跟从回听力师聊到了蛮多，就是关于听损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征兆啊。那另外当然也有讲到所谓的迟发性听损嘛。所以说啊，其实刚才讲的不管是这些听损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些征兆之类的，其实都会回归到一件事情哦。那我是不是要提早发现才可以早点的去做治疗啊，或者是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但是就想问听力师啊，以台湾目前的可能法规啊或是习惯来讲好了，就我们出生之后的小孩啊，在哪些年龄段是会接受听力筛检的呢？
好的，我们台湾目前现有的法规来讲的话，会在出生的时候进行全面性的新生儿听力筛检。
嗯，
那到孩子大概3岁4岁左右，有部分的县市政府会有提供学龄前儿童的听力筛检。
诶，所以其实用词比较全面一点的，好像算起来也只有2次而已。
哦，对，这个是我们会持续在努力的部分。
是，那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迟发性听损，它是这个后天，然后很多原因才出现的嘛。可是就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就不是说新生儿出生后都会接受听力相关的筛检嘛？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迟发性听损的可能性呢？
因为其实以先天的听损问题来讲，它有可能会是出生就导致听损，但是也有可能它是后，就是比较晚才出现听力损失，这个都有可能。那当然还有不可避免的，也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包含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可能是噪音的曝露啊，或者是感染导致了后天性的听损，或甚至有可能是像感冒啊、中耳疾病这些导致的暂时性听损。
但如果说这个迟发性听损啊，除非他的可能症状很明显好了，那是不是一直到可能我在学前接受这个听力筛检之前，都有可能会不会发现啊？比较轻的听损的话。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像我们一般就是在定孩子他的正常的范围是15分贝以内才叫做正常。但其实我们一般说话音量都有大概在50分贝左右，所以还蛮容易这些就是15到50分贝之间的这个分贝数的孩子，他可能会就是表现出来的会是我们近距离的沟通都没有问题，但他有可能其实还是会遗漏掉一些比较细微的语音上的线索，或者是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听得不清楚，那就会导致我们会感觉到他好像反应都慢慢的，或者是他常常就是指令都要讲2次3次，或常常都会不专心，就这一类的就是有可能是有潜在的微听损。
那如果是他们这种比较些微听损的，我觉得好像很容易被误会说，诶，你是不是不听话，或者是故意不专心之类的，我觉得还是蛮容易被误会的耶。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就是学校老师会抱怨这一类的孩子常常会分心，然后都会故意调皮捣蛋，上课都不专心。
不一定啦，所以说啦，这个相关的筛检还是蛮重要的。那刚好因为在跟雅文基金会联络的时候就讲到说，其实雅文现在有在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学龄前听力筛检专案嘛，就请问听力师，为什么这个检查它是这么重要的呢？
因为其实刚刚主持人又有提到早期发现听损，然后早期提供我们孩子需要的帮助，其实对于他的一些发展会是有比较好的帮助。对，那其实雅文基金会在2023年开始推动学龄前儿童听力筛检这个专案。那起源的话，其实是我们有先去了解了，就是台湾的各个县市政府在执行学前听筛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隐忧在，那包含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县市政府在执行，而且有执行的县市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像流程上的不一致啊，或者是订标准不一致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才会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专案去尽我们能够尽的一些力量，去帮助这些县市政府可以更重视我们儿童的听力保健，然后也可以去帮助他们 能够让我们的执行流程跟标准更一致化。
嗯，那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大家对于这些听损儿，应该说这些可能听上有一点没有那么正常，没有那么像一般人一样比较好的朋友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读一些比较特别的班级啊，或是比较特别的学校？但是其实刚才听医师的分享啊，有些听损儿他们是残留听力的嘛，那如果说我的这个听力损伤的程度是比较轻的，就有没有办法是让儿童他们可以去一般学校，然后跟一般正常同学相处的呢？
其实我们基金会的孩子的话，多数就是有适当的去佩戴合适的辅具，家庭也有就是共同参与在孩子的教学的话，其实及早的介入对于孩子去融合到一般的学校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多数孩子也都是就读一般的幼儿园跟小学，
所以他们也是就正常带着辅具，然后可以去自己听课，然后好像也不用说有一个人需要在他旁边帮助他这样子。
这个其实就会还是会针对孩子的个别需求去做评估，所以不一定说我们所有的孩子在戴上辅具之后都绝对可以像听力正常的孩子一样没有问题，他们还是有可能会在学习的时候会听，比如说嘈杂环境他会听不清楚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声音他可能会漏听，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孩子在学习阶段可以申请另一种辅具叫做麦克风系统，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可以更轻松的聆听老师的课程。
这个远端麦克风系统它跟一般的可能助听器啊或是电子耳它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助听器或人工电子耳它的麦克风收音还是会有它的范围上的限制。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虽然现在这些辅具都已经有再去处理噪音的这个功能，但毕竟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远端麦克风系统它就是老师带上辅具，老师带上发射器，然后透过无线的方式去将这些声音直接传到我们的孩子耳朵边，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比较不会受到周围的环境噪音啊，或者是说因为老师走得比较远，就让他可能没有办法听得那么清楚，那这个辅具就可以对他有比较就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所以说还是有慢慢在发展更多的可以让他们比较舒服的去上课啊，比较舒服的去上学哦。好的，那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哦，如果说啦我真的是在学龄前检查出可能有一些听损的状况啊，那我在当下有什么样子的资源是可以去做求助的，或者是应该说我要怎么样子去跟学校做沟通啊？
学龄前如果我们已经确定我们的孩子有听损的话，无论他是轻度或是重度，我们都会建议还是应该要佩戴适合他的辅具。那再来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孩子他的听力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单侧听损的孩子他会有额外一些座位的安排需求，那这个都是可以在就是跟听力师去做了解，去讨论说以我们现在孩子他的听力状况还有他本身的一些能力，我们应该要跟学校老师特别提醒。
是的，那其实今天跟听力师聊到蛮多的，我觉得其实要打破一件事情，就是说听损儿他们虽然说是听力上可能不像我们一般会就是听得很清楚，或者是任何声音都听得比较清晰，他们可能在语言的能力上就也许啦会有一些比较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哦。那现在以台湾来讲啊，如果说是听损儿他们要学习讲话学习口语的话，就会有哪些方式，或者应该说我们会怎么去领导他们呢？
在台湾的话，听损儿童如果是想要透过机构来学习的话，我们以台湾目前来讲，就是包含有我们雅文基金会，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是智德听语中心，就是妇联基金会的，
然后都有提供相关的可能教学啊，可以让他们去慢慢的比较就是训练一些口语的表达啦。
对，
好，那最后呢，因为其实讲到了听损的儿童他们嘛，那我就其实刚才跟听力师聊这些比如说他们听损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那这样子我们跟他们相处或是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可能他需要说我们要讲话比较慢一点啊，或者是需要说不要太过给他一些音量刺激之类的。
就是如果我们实际上要跟听损儿童互动的话，其实只要我们孩子有带上合适的辅具，其实我们都可以正常的互动。所以会建议是不用刻意过度的大声说话，对，只需要就是适当的放慢我们的说话速度。那当然每个孩子他的能力不太一样，比如说他有可能是比较晚戴上助听器，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当他的能力没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除了放慢速度之外，我们也可以去控制我们说话的语句长度，可以比较简短，然后可以这个方式就可以有助于他理解。
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邀请到的是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南区中心的听力师从慧，就跟我们聊到了非常多关于听损儿的认识啊，还有像是听力筛检等等，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认识这个方面的知识。那如果说你有需要帮助的话，或是你周围的人有需要帮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寻求一些协助的资源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邀请到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听到的是南区中心的从慧听力师。那能不能请听力师介绍一下说，基金会有哪些可能可以联络得到的社群媒体啊、网站，或者是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就是麻烦听力师介绍一下。
好的，那请大家可以就是上我们雅文基金会的官网，我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文章，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期刊内容，都还蛮丰富的，大家可以上去吸取一些听力相关的知识。另外我们有脸书，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推广活动，那大家也可以透过按赞来表达支持。那再来的话就是也可以录制就是我们也有录制 YouTube 的一些节目，那里面有日常的实用听力知识，然后也有包含像是听损儿的家庭故事啊，还有如果说我们想要教导孩子怎么样去尊重还有接纳每个人的缺陷跟差异的话，其实也可以利用我们的有声书红盒子里的蜜去教导我们的孩子。
好的，那非常感谢从慧听力师的介绍哦。那这个 FB 的部分呢，也请大家可以去搜寻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那雅呢是优雅的雅，文就是文章的文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从慧听力师，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从慧听力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是我的心的冒险，因为我全部我都看见，全部我都听见，有道理是为你我会的语言。当我举起了手向前走，那尽管在我的心头说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首开号，
正声广播电台，兄弟。